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最安稳的枕头。所以我带了一个抱枕上到台上，最安稳的枕头。你说训政牧师，你今天要谈什么？你要知道，枕头其实坦白讲，说真的，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会喜欢带着一个抱枕或者是一个小棉被，然后他们去到任何的地方都会带着那个抱枕跟小棉被，对不对？或者是小棉被。那我们家的老三 Riley 他从小到大就有一个他好喜欢的一个棉被那个棉被到现在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出国也好，出门也好，他都要带着那个棉被，已经6年多，快要将近7年了。那个棉被已经洗到已经快烂掉了，对他来讲，还是一个他最可以给他安全感的一个棉被那个棉被已经去过很多的地方有一次那个棉被还走丢了，在伦敦的一个 hotel 的里面。后来呢，神真的是很奇妙，我们又找到他了。那你要知道，这个棉被或者是这个枕头为什么对这个孩子来讲这么重要？因为他给他安全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着这个枕头，有着这个棉被，他就觉得好像家一样，非常有安全感。那你知道，对我们成人来讲，我们当然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枕头，对不对？我们也不会带着这样一个枕头，不然看起来挺怪的。但是枕头我们通常用来做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当你可以安然入睡，其实是一个从神来最大的一个恩典当然对年轻人来讲，他都不觉得是一个恩典，对不对？可是当你曾经经历过失眠，或者是在夜梦中，或者是在半夜的里面会惊吓，会有恐慌，会有焦虑，让你翻来翻去就是睡不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那你说我讲那么多，到底我要讲什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关于枕头的故事。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枕头的故事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这个故事我们不陌生，我们一起来读，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喝风和浪也听从他了。我们起低头来祷告。父神，孩子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就因为不管我们人生当中面对什么样的风浪，甚至我们的国家面对什么样的风浪，就我们感谢你，你仍然坐着为王。就因此今天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让你的平安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里面，以至于恐惧、疑惑、侥幸可以从我们里面完全的离开。父神，我们渴望你的同在，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OK， 这边说什么？这边说，那一天晚上，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然后门徒们就离开了众人，然后呢，跟耶稣一起在船上。然后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呢，这边说他们遇见到了暴风，然后暴风波浪打到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其实我们发现，是的，我们的人生会遇见到风浪，那个风浪可能是你身体的健康，那个风浪可能是你的婚姻的关系，那个风浪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财务，那个风浪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疫情。 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到这个风浪有几个特质。第一个，这个风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免疫的。通常我们面对到人生的风浪，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你在哪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些都是我们很喜欢问的问题。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船上有谁？有门徒们，对不对？还有谁啊？耶稣。让我再具体的一点讲，连耶稣都碰到风浪。当我们在风浪里面，我们常会想，是我犯的错吗？是我有罪吗？是我造的孽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来看，连耶稣，无罪的耶稣，无瑕疵的耶稣，他的人生当中都经历到风浪。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人生会面对到的风浪。第二个关于风浪的特质是什么？这个风浪是非常真实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到门徒们的反应不是在那里夸大，尝试要吸引耶稣的注意力。不，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圣经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然后他们去把耶稣摇醒，说什么？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在说的是，这个环境险恶到一个地步，是快要死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风浪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真实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夺取你的喜乐，夺取你的平安，它可以夺取你的安全感，甚至夺取你的健康，到最后夺取你的性命。这些门徒们有很多是渔夫，他们过去是渔夫。我们要说渔夫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看过，但是这个风浪跟他们过去的大风大浪是截然不同的。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要死了。风浪真实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不再有盼望，你已经陷入到绝望的里面。风浪就是如此的真实，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有可能会经历到。第三个特质，讲到这个风浪，再说忽然起了暴风。这个风暴啊，是忽然来的，意思是说是毫无预警。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所遇见到的风暴，都是不会事先跟你说 Hello, I'm coming， 他不会跟你打一声招呼。当他来的时候，是突然就来了，在你毫无预备当中，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它就出现的。几个礼拜前，我们在北美的分堂还跟我联系说，牧师，你们台湾有没有什么需要？物资够不够？口罩够不够？结果上周他们就停止聚会了，这个礼拜就封城了。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忽然发生的。如果回想大概在将近要三十年前，我都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高二1月1号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在我姑姑家，我的姑姑把我跟训光牧师聚集起来，他们就跟我们说，刚才跟台湾我的父亲周牧师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们说，你的父亲得了淋巴癌。在当时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健康的父亲，我爸爸非常非常的健康，他的身体其实都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家里面最健康的，其实到今天他还是我们家里面最健康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健康的为什么会得癌症，甚至我在想，神他不是你的仆人吗？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疾病临到他的身上？那你就可以想象哦，当这样的一个风浪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这样一个风浪的时候，你知道伴随的是什么？就是恐惧、胆怯，所有负面的思想、忧虑都进到我们的里面。对于一个高二的学生来讲，你知道我对高二的孩子来讲，我那时候唯一可以想象的，我里面跑过好多的剧本，可是没有一个是他得医治。所有的剧本都是，如果爸爸走了之后我怎么办，我的人生怎么办，我们的家庭怎么办，我的未来怎么办。你就会发现风暴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没有人可以免疫的，风暴在我们生命里面当它临到的时候是如此的真实，是可以夺走你的平安，夺走你的喜乐，夺走你的安全感，甚至夺走你的健康跟性命。风暴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它临到的时候是毫无预警的，忽然就来，就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疫情也是一样。但是面对到风暴，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回应？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回应。第一种是门徒们的回应。门徒们的回应是什么？门徒们的回应，看见到环境的险恶，看见到这个风浪，看见到这个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然后就去把耶稣摇醒，对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弟兄姐妹，通常我们会面对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个问题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束手无策，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这个问题好大，你来帮我。我们通常会称这个叫什么？我们会称这个叫做祷告，对不对？碰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求你介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称叫做祷告。耶稣称这叫什么？为什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这个逻辑很不一样。你发现门徒们看见到了环境，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注视的是环境，环境在说什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问题不是听不见神的声音啊。很多在身陪 的同学们常会说，老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那我就会说，你的问题不是听不见神的声音，你的问题是太容易听见环境其他所有的声音。你习惯听的是所有其他的声音。环境告诉我们什么？环境告诉我们很危险，快要死了，风浪这么大，没有盼望了，绝望了。所以门徒们定睛在仰望的不是神，不是耶稣，定睛在看的是环境的变化。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环境永远不会给我们圣经上所说的信心。你如果注视的是环境，那我告诉你，就像是我们现在每一天下午两点会准时看防疫中心的报告，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确诊？上个礼拜真的是惊心胆跳，对不对？从6个到8个，突然跳到20几个，马上破百。一破百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沉的感觉？你会发现，当你定睛在环境上面，你的心一定会越来越胆怯。然后，当你在胆怯当中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反应是什么？夫子啊，耶稣快死了，然后你还加一句，你不顾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不在乎我？我都这么爱你。所以我们常常认为的祷告哦，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说你还胆怯没有信心，在这里从神的角度听起来比较像抱怨。 那在这里耶稣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圣经上怎么说，耶稣在船尾上干嘛？枕着枕头睡觉。然后门徒要去叫醒他，他不是假睡哦，弟兄姐妹，他不是假睡给门徒一个考验， No， 他是在真，他真的枕着枕头睡觉。弟兄姐妹，在风浪当中你可以安然入睡，代表什么？你真的很累，好不是 OK， 在风浪当中你可以安然入睡，代表的是你里面的平安比你所面对的风浪还要大。你里面所拥有的平安比你所处的环境还要大。坦白讲，你要知道你的平安有多多有多大吗？就看在什么样的风浪中你仍然可以安然入睡。有多少人渴望拥有这个最安稳的枕头啊？有多少人渴望拥有耶稣的枕头啊？都没有人要，好吧，那我们收工了啊。有多少人渴望拥有这样的一个枕头，让你在风浪当中仍然安然入睡的？ Amen。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耶稣在风浪当中他可以枕着枕头睡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两个枕着枕头睡觉的关键，最安稳枕头的关键。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你需要神的话语，你需要神的话语。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第一开始，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说话了，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听见父神所说的话。如果父神说话，就代表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渡到那边去吧。当你在风浪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学会抓住神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住的是环境的话，医生的话，专家的话，学者的话，什么话我们都抓，就是不抓神的话。坦白讲，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这次要面对的不只是疫情的本身，对不对？还有超多的假新闻假消息。可是你就发现，我们都听，我们都抓，我们都信，就是神的话不抓，神的话不信。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不够真实，不够耸动。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弟兄姐妹，当你拥有神的话，我们刚才讲的，你才能够真正拥有一个胜过环境跟风浪的平安。我记得将近30年前，当我爸爸得了淋巴癌，这个消息进到我们家庭的里面，我们整个家包括我父亲都陷入到一个恐惧的里面。你可以想象那种恐惧，当我们在恐惧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在恐惧里面的时候，你的想象力啊，只会朝一个方向走，绝对不是得胜，绝对不是成功，绝对不是兴盛，绝对不是医治。当你在恐惧的里面的时候，你的想象力只会往负面的方向。可是有一天，当我的母亲周师母她在祷告的时候，当她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节很熟悉的经文突然掉到她的脑，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面，就是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就在这个经文出现的时候，当他默想这个经文到 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时候神突然对我的母亲说话，他说，女儿，你要什么？那时候我妈妈想都没想，直接对神说，我要一个健康的丈夫。奇妙的是什么？当你拥有神的话的时候，这边说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奇妙的是，就在这个之后，有一个平安进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透过我的母亲进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信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意思？我们的想象力不再是往坏处想，我们的想象力不再是往负面的方向走。这时候我们想到所有在基督里有的可能性。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啊。当你在面对你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不管是你的身体，不管是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经济，你的财务，所有一切，你需要回到神对你所说的话。你需要再次抓住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不管是透过先知性的话语，你需要回去紧紧的抓住。为什么？因为神在操练你，在训练你，你的眼目要定睛在环境，还是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面。第二个安稳的枕头的秘诀是什么？关键是什么？我们不只是拥有神的话。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耶稣人在船上，耶稣在船尾上。什么意思？我们不只是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你需要知道，在你生命的这艘船，耶稣人在船上；在你婚姻跟家庭的这一艘船，耶稣人在船上；在我们的教会这艘船，耶稣人在船上；在我们的城市国家的这一艘船，耶稣人在船上；在普世列国万邦中间，耶稣人在船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说，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面对风浪是最孤单的。当你面对到人生的问题跟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当下你会觉得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好孤单。但是让我提醒你，他应许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即便你感受不到，弟兄姐妹，你要凭信心相信，即便你看不见摸不着，他仍然与你同在。当你拥有神的话，当你拥有神的同在，你就可以有最安稳的枕头，在任何的风浪的里面安然入睡。可是奇妙的是什么？当耶稣被摇醒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回应。耶稣被摇醒，你看见了，耶稣醒了。我们刚才说门徒怎么样处理危机，赶快跑去找耶稣，对不对？耶稣，这个问题好大，风浪好大，我们快要死了，你都不顾我们吗？耶稣醒来之后，有没有照着门徒的方式去做？我们称那个叫祷告，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这样的跑到天父的面前说，天父，你在搞什么啊？我这样的服侍还不够累吗？可以让我好好睡一个一晚吗？明天去又要服侍了。耶稣有没有来到神面前怨天尤人，跟父神抱怨，你都不爱我，不然怎么给我碰到风浪？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渡到那边去。如果神的旨意是我们渡到 那边去，任何在那边之前所有拦阻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出于神。弟兄姐妹，你要听清楚哦，如果神的旨意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任何在中间拦阻的都不是出于神，也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转的方向不是转向父神，他转的方向，他是对谁说话？对风和浪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个风浪的源头不是神。弟兄姐妹，病毒的源头不是神。你这个阿妹，哎 ，Come on， 弟兄姐妹，你相信？你知道？我跟你讲，因为讲到这个病毒哦，上个礼拜我开车送我孩子们上学哦，然后在车上我们就听一些敬拜的音乐，听了赞美之泉的一首敬拜的音乐。那那首诗歌一开始讲到亚当夏娃啊，神创造亚当夏娃，可是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后来呢就跟神隔绝，就跟神隔离。唱到隔离的时候呢，我们家那个9岁的哥哥就说：“哎，亚当为什么被隔离？他得肺炎哦。”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观念，你必须要明白，来源是谁。你如果可是你不确定，好，我再跟你讲，我们家的小儿子 Riley 6岁哦，他最近就常跟我们在那边撸，他说：“妈，我不要上学，我不要上学，我不喜欢上学。”然后就说：“妈，为什么耶稣要创造学校？”妈有当下被他问倒了，为什么耶稣？然后他就直觉的反应，那学校不是耶稣创造的。然后他本能，我那个6岁的儿子本能就说：“那是魔鬼喽。”OK， 姐妹，源是谁？源头很重要啊。风浪的源头不是神。病毒的源头不是神。哦，还是有些人感觉不是很阿面子啊。为什么耶稣转向风，斥责风跟斥责海？因为他知道这个源头不是出自于父神，因为父神已经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个风浪是要拦阻他们，任何中间的拦阻不是出自于神。这让我想到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1章那边他教导门徒关于信心的功课的时候，他怎么说？马可福音第11章第22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们一个信心的功课，他说你应该有什么？你应该相信神。另外一个版本说，你应该拥有像神一样的信心。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当你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你不是对神说这个山挡在我前面，麻烦神帮我把它挪开，不然我没有办法往前走。不，真的有信心的会怎么样？他说你会对这座山说，或者是对这个风浪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要注意到，说的对象是山，说的对象是谁？是风，是浪。所以当耶稣被摇醒之后，他转向风浪，斥责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圣经上说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转向他们，坦白讲，耶稣做了两个斥责，一个是斥责风浪，一个就是斥责门徒。转向他们，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从一个角度，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的是，哎，门徒们 come on， 我本来是希望不管有没有风浪我都要好好睡一觉，即便有风浪我没打算要醒来哦。他说你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信心的相反不是不信，信心的相反是恐惧。恐惧是什么？恐惧就是你相信一个错误的东西。恐惧其实也是信心，你知道吗？只是你相信错的东西而已，你相信了一个谎言。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还没有信心？耶稣在说的是，门徒们，啊，我刚刚做的你们应该都可以做。当他们碰到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去找耶稣求助求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称他叫做祷告。耶稣没有夸奖他们说，哇，你们太好了，请我来帮忙。不，耶稣责备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还没有信心？他说，因为如果你有信心，你不会来到神面前告诉神你的风浪有多大，你的山有多大。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会到你山的面前告诉他你的神有多大。你的阿们的程度跟我刚刚讲那一句话的程度没有成正比。我再讲一次哦， Come on 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我们不要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风浪有多大。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如果你真的拥有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你也知道神与你同在，你会到你的山，你的风浪的面前告诉他你的神有多大。住了吧，静了吧。 OK， 大家 Q 完之后还不错，还不错啊。我给你们个掌，没有，开玩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重新对焦，我们的眼目需要对焦，我们要从环境转向神。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当中，虽然我们都戴着口罩，有信心不代表我们鲁莽，有信心不代表我们愚蠢没有智慧啊。防疫措施叫做尝试，弟兄姐妹，但是尝试可以是因为有智慧，也可以是因为恐惧。让我们的防疫是因为智慧，而不是因为恐惧跟胆怯。但是在你防疫当中，当你戴着口罩，我要说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你要加强你的祷告，你要加强你的敬拜跟赞美。我知道在戴着口罩唱诗歌很累，很辛苦，很不舒服，戴着口罩要大声的祷告很不舒服，还有热气，戴眼镜的还会起雾。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我们静默的时刻，这不是我们歇息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我们刚强站立的时刻。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要领受重生来的话语。那个话语是什么？我们要渡到那边去。你知道在第五章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当他们经过这个风暴，他们抵达到那边之后，圣经上说有一个被鬼附的，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之后，整个城市翻过来，翻转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渡到那边去。那边是哪边？是国家的转化。你不太想要看到那边转化，是不是？ 那边等候着我们的是转化，是复兴，是灵魂的大收割，在等候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歇息静默的时候，这是我们兴起征战的时刻。你的口不要静默啊，你要大声的赞美，大声的敬拜，大声的宣告，也大声的斥责风浪。住了吧，静了吧。最后我要用这个经文，在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七节，这边讲着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大祭司的一个恩膏的里面，他在哪里？他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然后瘟疫就要跪拜，瘟疫要跪拜在耶稣的名下。但是关键是，你是否相信神可以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宣告，透过你的征战，透过你的斥责？还是这时候我们跟所有的百姓都一样，我们躲起来，我们也害怕，我们也胆怯，我们也觉得我快要死了，你都不顾我？弟兄姐妹，我要说，让我们一起兴起，在灵里面兴起。这个时刻是要兴起发光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教会兴起发光的时刻。让我告诉你，你的家庭需要平安，你的家庭需要盼望，所以你一定要兴起。我们的社区需要平安，需要盼望，所以我们需要兴起啊！不只是为了我个人，这是关乎呼召跟命定，因为在那里有着全地的转化等着我们，在那里有着前所未有的复兴等着我们，所以让我们一起渡到那边去吧。